扎洛夏夫正华原因有疑，王丹话中国隐藏一巨大变数。胆敢讥讽习近平，美团被重罚34亿。未来中国非官媒或一律不准报新闻。无视北京怒火，法国参议员李察重申台湾系国家。范翔唱美军，胡锡进被揭偷偷挪底线。南海碰撞事故意外曝光美军重要动向。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9日星期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政法府傅政华被攞下，在海内外掀起一阵舆论浪潮。学者认为这个仅仅是中共20大前一轮政治清洗的开始。习近平正筹全满志，谋求3连任，甚至是终身在任。但对话中国智库所长、89学运领袖王丹最近指出，中共及中国面临一个巨大的变数。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仲记得，傅政华2010年升任中共北京市公安局长仅2个月后，就查封了天上人间夜总会。当时此坂明夫在北京担任产经新闻中国总局的记者。他在最新的《年代向前看》中回忆说，天上人间背靠江泽民。小小的公安局长傅政华之所以够胆太岁头上动土，是因为他后边亦都有老细。据当时传闻，这个就是提拔他的时任北京市长黄奇山。此坂明夫说，因此傅政华打天上人间就是太子党之间的斗争，是北京红二代和官二代之间的斗争。傅政华一直作为红二代的打手。习近平拘捕红二代打手傅政华有2个目的，一个是给政敌立威，另外一个可以抹平很多人对习近平的不满，这个是古往今来酷吏必遭的命运。此坂明夫解释说，为了20大，习近平需要尽可能多地团结各方力量，清算傅政华、孙力军、巩道安等刀把子内的酷吏，有助于他在党内团结其他的伙伴。傅政华落马之后，政论家邓郁文在德国之声发文说，随着中共20大明年下半年登场，这个可能是新一轮对高级官员大规模清洗的开始。而政法系，特别是公安，将成为整肃重点。因为习近平必须确保对警察权的绝对控制，用绝对权力来保障绝对安全。否则20大好可能会有麻烦。咁喺习近平搞掂20大之后呢？王丹10月9日喺上报发文话，冇接掌政权嘅红四代将成为中国发展嘅巨大变数。王丹提到嘅红四代系指中共权贵家族内习近平一代嘅接班人，亦就系陈云讲过嘅自己人。王丹认为，习近平嘅女习明泽、邓小平嘅长子邓朴方呢啲人有一个总嘅趋向，就是更加愿意争夺金融资本和垄断利益，而对于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并没有积极参与的意愿。习近平等人未来由于自然生理规律，势必会全面退出政治舞台，而缺乏自己人守护家族遗产，对中共政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机。中国外卖平台美团10月8日被当局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罚款34.42亿元人民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声明中指，美团滥用了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迫使平台内商家和他签订独家合作协议，收取独家合作保证金，违反反垄断法的二选一条款。绿媒虎臭网引述一名匿名的分析师指，市场监管总局的处罚意味着美团外卖业务的基本模式或将发生调整。一名分析师说，对今日的美团而言，34亿元的罚款不会令到他元气大伤， 但后续的整改影响深远，一些过去几年的打法只能够被锁入柜中。但是外卖正是当下美团的关键业务。2021年上半年数据显示，餐饮外卖业务是美团收入基本盘，高达231亿元的总收入，超过了美团第二大、第三大业务收入的总和。与此同时，美团财报显示，从2020年第四季度至今的第二季度，以社区、电商等领域为发力点的美团新业务线已经在九个月内累计亏损超过232亿元。美团跟住落嚟将有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今年四月，中共当局宣布对美团涉嫌垄断立案调查。随后美团 CEO 王兴转发唐代诗人张揭基的《焚书坑》，其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被指暗讽常读错字的习近平，事件因此引发轩然大波，美团股价暴跌。王兴随后删了帖，但有消息说王兴被中共官员约谈。观察人士认为，表面看王兴是祸从口出，但中国互联网大佬几乎背后都有中共权贵的身影。具体而言，基本都同江泽民、曾庆红派是有隐蔽关联。王兴的美团同江曾白手套马云以及马化腾都曾经有投资往来。当局打击美团真正的目的还是收割中共权贵的前代子。中共发改委官网10月8号发布2021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征求意见稿，号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非公有资本一律不准投资媒体、采编播报新闻以及从事舆论导向相关活动，以及引进境外新闻、从事舆论领域的活动等。如果没有公有资本背景，中国民众在直播的时候亦不可以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相关的舆论内容，更加不能够提供大众价值导向，亦不能够提到国外的新闻，不能够评论新闻或者举办新闻评奖活动。禁令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外界认为这份意见稿如果正式成为法规，等同封杀民间资本办媒体的空间，中国以后只剩下中共党媒，这个是中共再度钳制民间言论自由的做法。法国资深参议员李察率领参议院台湾研究交流小组参访团访台，他10月8号表示台湾本该称为国家，进一步强调自己先前触怒中共的言论。路透社报道，李察7号觐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时候表示，台湾在巴黎的代表处非常称职地代表了你的国家。中共外交部对此老调重弹地表示坚决反对。8号下午，李察携访团召开记者会，他被问及会不会担心使用国家一词引发北京不满。李察以法语回复说，他只是为了感谢台湾驻法大使在法国的辛劳，并没有政治含义。而国家一词在法语是广义的定义，不一定是指国家，亦可以指地区。李察又再用英语表示，这个是个微妙的外交争议。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岛和这个国家的名称是台湾。所以正如你所知道的，阻止这个国家自称台湾没什么道理。他再度使用了国家一词。针对中共军机频繁扰台，李察回应说，这个是希望通过军事威胁影响台湾。这个讯息不单只是台湾人清楚，所有关注印太区域安全的国家亦都清楚。世界强权国家都应该因为共机扰台一事对区域和平安全更加警戒谨慎。李察曾担任法国国防部长，目前法国在台湾设有规模相当大、堪称是大使馆的驻外单位。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10月8号翻墙在个人推特上，针对美军特战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秘密驻台一事开火，说为何仅有20几名美军驻扎台湾，美国应该公开派驻240名身着军装的军人， 睇下中方会唔会发动空袭。但估唔到胡锡进却俾自己嘅旧日言论打脸。胡锡进以英文发文，话美军系入侵者，又威胁美方应该公开美军人员嘅驻地，睇下共军会唔会定点清除。他同时亦在微博以中文发表同样的言论。推特上不少英文留言表示不认同胡锡进。有人写到，台湾尊重人的尊严，相信政府的责任、透明和互不侵犯，这个是对自由世界的巨大贡献，与中共形成鲜明对比。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不受中国影响，所以美国并没有好像你所说的入侵中国。会叫的狗不咬人，是不是这个原因你们只懂打口水仗，但不会派军舰打仗呢？中国网友同样亦都不留情面，有人挖出胡锡进过去曾经讲过，如果美国在台驻军为真，中国会即刻发动解放台湾战争。于是网友嘲讽胡锡进话，左脸被刮了一巴，还要质问人家为什么只是刮一边，你想什么啊？红线呢？一个随时找台阶的胡编，你丢尽了中国人的面皮，收声是最好的。时评人唐正远亦发推议论说，看胡编这个意思，党国的红线是美军驻台人数数量至少240，必须公开着美军军装，同时公开自己的驻扎地点，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缺了任何一个都构不成党军发动精准空袭的条件。这个哪里是警告，分明是作大。提醒美军，你们只要永远三缺一，我们就不讲什么了。面对质疑，胡锡进又在微博发文强调，什么时候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主动权和时间表完全由中方控制。大陆的团结一致和人民对国家的高度信任至关重要。不过今次他没有在推特同时发布上述的言论。风传媒10月8日发表署名李宗谦的文章，说在美国海军披露核动力攻击潜艇康乃迪克号撞击不明物体受损的消息之后，外界才意识到美军早就将麾下最强大亦最安静的海狼部署到了中共屋企门口。美军现役的主翼攻击潜舰中，海狼级无论吨位、火力、安静程度、潜航速度都堪称是美军精锐，火力足以击沉敌方的一支航母打击群。康乃迪克号是美军现役三艘海狼级潜舰中的一艘，另外两艘分别是海狼号和 Jimmy Carter 号。福布斯军事记者艾克斯8月4日曾指，这三艘美国海军最强大的潜舰正一同在太平洋区域执行任务，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艾克斯当时写到，只要有一艘海狼出现在你家后院，就已经是个坏消息。当三艘海狼全部到齐，恐怕已经能够左右战局。不过他亦只掌握到这三艘潜舰在太平洋海域潜航巡歌，但估不到康乃迪克号已经推进到中国近海。李宗谦在文章写，虽然康乃迪克号因为碰撞已经现踪，但另外两艘海狼目前身在何方，是不是亦在南海一带活动，仍然是一个谜。针对康乃迪克号的事故，美联社的报道引述匿名的海军官员说，潜舰撞到的并不是另一艘潜舰，有可能是沉没的船只、沉入海中的货柜或者是其他未知物体。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在报道中提到，可能是沉入海中的货柜或者是沉船。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也都是对我们的支持。